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敬拜，来赞美，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就走大声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就走大声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天父，愿所有的荣耀与颂赞都归给你。你用大能创造了天地万有，你又差派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流血舍命，除耶稣以外无别法拯救，唯有仰望真神羔羊。诗歌：仰望真神羔羊。
心若渴望从最终释放，仰望真 声高扬，他为救赎你死在十字上，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主耶稣以为无边法拯救，仰望真神高扬。当撒旦时有恐惧力多，仰望真神高扬，靠来主力量，你必能胜过。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主耶稣以为无边的拯救，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他以爱激励使你心歌唱，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主耶稣以为无边法拯救，仰望真神高扬，黑暗的前路你不用恐慌，仰望真神高扬。无论悲欢喜，他是你一切，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仰望真神高扬。主耶稣以为无边法拯救，仰望真神高扬。
是的，除耶稣以外无别法拯救，唯有仰望真神高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愿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此时此刻就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也尽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试探，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我们看到如今的时代充满了恐慌和绝望。请你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也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把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来亲自带领我们，请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在即将到来的春节的这样一个时间里，也请你保守需要回到老家的弟兄姐妹的脚中，不管我们是在老家还是在南京度过春节，都愿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能够将你的福音能够带给身边亲近的人。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打开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以起因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神对女人说，你们不应，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采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厌恶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
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罗
要把守生命的道路。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牛洞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你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啊，感恩。这个年终了，年终的最后的这样的主日的崇拜啊，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啊，虽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啊有一个气氛上很大的转折，但是我想啊，无论如何，这是在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历史中间极其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借着创世纪的第三章呢，啊，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啊思想，一起有一些的感恩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在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一个啊年终的时候啊，也是岁首的时候，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啊，你又招聚你所爱的你的儿女，奉你的名在这里来聚集敬拜你。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啊，乃是以你加给我们的在里面真实的那个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敬拜你。当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的时候，啊，让我们就啊心里头的那个眼睛被你擦亮，啊，让我们能够去看明白你宝贝的话语中间所要预备供应我们的属天的丰富的赐福。啊，祝福每位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一同从你有美好的领受，也坚定我们心里头的那个信心和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啊许许多多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间的时候，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可以站立的稳。在听到各种各样的搅扰，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诱惑的时候啊，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啊，你这根基能够站立的稳啊。谢谢主，我们切切的祈求仰望你的恩典，叫圣灵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一个历史中间的事实，我们更是来走进你这位在园中行走啊，呼唤寻找你所爱的人的啊，这位永生的上帝的面前，让我们面对面的遇见你，把荣耀归给你，称颂你，敬拜你，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前面的两周的时候呢，啊，我们有一起啊，经过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上帝的创造啊，大能的创造天地万有啊，造人啊。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啊，就非常亲密的神人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图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发现啊，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之后。唯一有一点点觉得缺憾的就是那个亚当他独居不好啊，因此呢神就为着好的缘故啊，使亚当沉睡，娶他的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妻子来帮助他。 那么当亚当看到这个耶和华神为他预备的另一半，他的这个妻子的时候，哇，他就非常的开心，对吧？然后他就唱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就情不自禁的这个高歌一曲啊，表达他的这个心里的这种满足和喜乐啊，其实也是在向我们显明说，在神创世之初的时候，神人之间的那种啊非常亲密无间的啊那个非常的这个啊真实的那样的一个同在的关系啊。那么这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我们所看到的啊，那个时候这个第二章的末了的时候，在25节告诉我们，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这个道德上完全是这样纯净的啊，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亲密无间啊，没有任何的遮掩啊和对方，所以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粹的那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合一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也是极其的亲密的这样的一种的同在啊，神就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中间啊，与他们同在，做他们随时的帮助啊，然后他们一同这得享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美好中间的这个喜乐，非常好的啊，让人这个想象中间都会觉得这个要笑醒的啊那样一种美好的这个亲密关系里头。那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啊，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了，因为什么呢？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发生到这个创世纪的3章8到13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连天都起了变化，告诉我们说天都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那原本很亲密关系的，对吧？这个一会儿不见都如隔三秋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以后，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这个人开始啊，这个关系你发现这个变化就来了，对吧？原本是一会儿不见都不行的，那此时此刻突然你发现一件事情，神来找人，然后人怎么样？藏起来了啊。这个关系的这种转折啊，和前面就形成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所以神要来找人了啊！从前的那个时候，神和人是那样的亲密的啊，一个和睦的那样的一个同在。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和人之间似乎那个距离拉开了，而且啊，这个距离好像还有很，这中间还有很大的一个鸿沟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他就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啊，这是在从前的日子不曾有过的啊。从前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在神所造的那个伊甸园中，他们从来没有说听见这个耶和华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害怕，然后他就要藏起来。那这一切一定是有一个前因的啊，是什么使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坏了呢？啊，使得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心里就觉得害怕和恐惧呢？啊，所以我想这是进入到今天这个信息中间的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始祖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始祖他们堕落的原因。那刚刚经文我们已经读过，我们从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进入到3章的第1节到第5节呢，告诉我们两方的一个对话，谁和谁对话呢？谁跟谁说话呢？说话一定有两个对象的，对不对？啊，那个蛇和那个女人，那个夏娃，他们两人在怎么样？在彼此的对话，在交通啊，在交通。那么我们去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蛇呢，他在诱惑这个夏娃，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让他去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啊，让他去疑惑神对他所说的话啊，这就是这个蛇跟夏娃他说话的一个目的啊，这样的一个目的。 然后在一节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呵呵，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话讲起来好像是很贴心的啊，这个很谦卑的，对不对啊？我是来请教你，是不是这个上帝是这样说话的呢？上帝是这样规定的呢？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巧妙啊！我们说这个蛇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技巧啊，很好的沟通技巧啊。神岂是真的说呢？哦，它这个引起你怎么样？你心里会怎么样？你会思考，你会随着他提的问题，你开始在想哦，也许是否他说的是对的，是不是？啊，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一些的这个疑惑。然后紧接着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啊，他就模糊神的话，对吧？三章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你们不一定死，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来去看这个，我们去看起初神是怎么说的呢？在创世纪的2:16-1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可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你吃的日子会怎么样？
必定死。
必定死。然后这个蛇怎么跟这个女人说的呢？啊，然后首先是这个啊，在第一节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啊，你看和这个地方一样吗？神说的是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然后蛇在告诉你们这个讲什么？这个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这个很绕吧，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很严重的。神造了那么看着很漂亮的果子，是不是那个又那么美味，闻到那个香味就流口水，然后这个神竟然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所以这个神他要做什么，你明白吗？所以这个魔鬼讲话，你要仔细的去看，在这个中间他去在这个中间去模糊神所说的话，去扭转神的话啊，让人的心里对神怎么样产生怀疑，让人在怀疑这个神他是不是爱我的啊，这个神是不是对我好的，还是说这个神他故意就是要天天这么搞我啊，让我很不愉快，看着那个这个悦人眼目，这个香味儿啊浓郁，这个口感又那么好的果子，然后就是不给我吃，这是魔鬼说的，然后引起人心里面对神的这样的美善，对神一切的这个祝福的这种抗拒和怀疑。所以这是蛇他诱惑这个夏娃呢去疑惑神的话啊，神很清楚的讲，你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肯定啊。然后蛇呢就告诉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不一定的。神说那个是一定的，他说啊那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这就是这个蛇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呢他还指控这个神呢是有这个卑鄙的动机的啊，在3:5的时候。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那个言外之意好像是说啊，神把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故意藏起来不给你。啊，神故意不把一个很好的祝福给你。啊，这个所以这个神怎么样，这个神应该是不好的。这是魔鬼他对这个夏娃所讲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魔鬼呢一万年不变的他的那个伎俩，就是诱惑人模糊对神的话的认知，挑起人心里面对于上帝的那个不信任啊，让人相信说上帝对他们是不好的啊，上帝对他们是不好的，是有一个不好的动机在里面的啊。那么对起初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如此，对之后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一样如此去试探他。在马太福音的一章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啊，第1-9哦，这里记坏了，哦，这里没有把它给写出来，就是 在耶稣做工之初的时候，那个魔鬼就来试探他，就来试探他，带他到最高的山上，到殿的顶上，一样的来试探他啊。所以他们万年不变的伎俩就是诱惑人模糊他们对神的话的这样的认知啊。那么在四章的一到九，对对，那个四给打掉，再往下。好，然后我们看这个神的吩咐放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夏娃他的失败，就是源于他对神的话持一个模糊和不信任的态度，把原本可以随意吃减少为可以吃啊，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然后把那个不可吃把它增添为是不可吃也不可摸啊。这是夏娃回应那个蛇对他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自己添上去的啊。那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对神的这个话语本身啊并没有去持一个很谨慎很认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必定死改变为免得你们死，这是他在对这个啊蛇的这个回应的时候，从他的回应中间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对于神的话呢认识不清，模糊不准确，最终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让魔鬼可以有机可乘啊，可以有机可乘。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三章的这个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始祖堕落的原因中间第一个，这个蛇对于这个对于始祖他们的引诱。然后接下来在第二个方面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在蛇的这个引诱之下的时候呢，夏娃就不听从神的话，然后他就怎么样呢，就摘了那个果子并且也吃了啊，摘了那个果子并且也吃了。那神很清楚的命令放在那里的时候，蛇只是这样引诱他啊，然后呢大概这样的一个引诱在他的心里也产生了一个啊鼓励，或者产生了一个变化啊，使得他这个时候把神的命令放在一边，就去取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吃了啊。那当夏娃自己吃了这个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啊，他又拿这个果子去给他的丈夫亚当啊。那亚当面对到他的妻子拿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他吃的时候，亚当是什么样的态度啊？
没什么好吃了
啊。我们看他很自然，他很自然。然后当夏娃拿给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质疑啊，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啊。那神清楚的命令给到他们，但是此时此刻的时候，亚当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什么？沉默啊，表示沉默。在这样的一个沉默中间啊，那么顺服妻子违背了神的话，就违背了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吃了呢，就表明人的堕落，并且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开始有罪的因素进入到啊人的里面，就开始有罪的因素进入到人的里面。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的故事。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蛇的引诱啊，夏娃这样不听从神的话，去这个吃啊拿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给他的丈夫吃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原因，我们从前到后往后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核心的点其实就是在于我要不要去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啊，它的节点就在于我要不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从第三章一节一路看下来，进入到这个第五节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话啊，魔鬼在说话啊，夏娃在回他的话，然后呢亚当呢就没有讲，就默许了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所做的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很默契的就违背了这个拒绝听从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们的话。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始祖就堕落了，他们就堕落了啊。那从起初其实到如今也没有改变过，包括到今天也依然是这样 啊，当人开始去啊拒绝听从耶和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呢？啊，我们就现在一个背叛神、与神为敌啊、与神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中间啊。所以起初始祖也是如此。那么，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有记着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在这个蛇诱惑夏娃去摘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且啊，夫妻两人去吃这件事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因为看上去不错啊，挺好看，喜欢啊，个人这样的里面的喜欢啊，以至于这个在魔鬼的啊，在蛇的这样的一个引诱和迷惑之下的时候，引发出他们心里面自己的骄傲啊，因为他们其实深层的那个骄傲就是要如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所以从这个眼目的啊肉体的情欲，到眼目的情欲，到今生的骄傲，于是始祖就坠落啊，他们就堕落。那么当始祖堕落以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啊，罪就开始进入到世界。罪进入到世界以后，最直接的反应呢，就是人跟人，这个不是人和人之间，是人和所有的神所造的万物之间的关系被破坏啊。不懂啊。哦，可以。好。首先呢，从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罪的影响首先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破裂开始。啊，自我的这个关系开始破裂，意识到这个赤身露体，而且并且感觉到啊，感到这个羞愧啊。在三章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啊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啊，为自己编作裙子。所以他们以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便如神一样可以这个去啊分辨这个善恶。但是其实当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以后的第一件事情，他们是看到觉得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羞耻，觉得自己很难看啊，觉得自己很不完美，觉得自己很不好啊，自己有好多好多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始讨厌自己啊，然后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去摘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想来编个裙子给自己，用以遮挡自己的羞耻啊。所以从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从始祖他们堕落了以后发生的第一个被破坏的关系，就是跟原本自己和自己之间的啊，自己在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可，从这个时候被破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啊，人就会很热衷于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各种各样的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用以遮挡自己的羞耻。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够荣耀，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自己不够美丽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体型没有被充分的这个展示出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这个找衣服穿在人的身上遮挡他的羞耻，就成为啊人类这样千百年来啊这样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这里呢也让我们去看见说，人对罪恶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遮掩啊，就是遮掩藏起来啊，遮盖啊，这就是人对于这个罪啊，人犯罪了以后啊，对罪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穿衣服呢啊，我们从这地方去看的时候就会明白啊，其实从最初来看，这是一个犯罪的记号啊，这是一个犯罪的记号啊，今天仍然非常的诱惑人，是不是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要小心啊，那些很华美的衣服，它可能会成为我们另一个果子，然后去诱惑我们。我们天天为着这件事情就啊，会进入到一些的迷惑中间啊。所以 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说，从这个始祖犯罪堕落开始，首先第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和自己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破裂了啊，就破裂了。所以啊，到以至于到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不接纳自己啊，他自己否定自己，他自己会有很厌恶自己啊，对自己有许多的这种自己的里面在征战啊，自己里面在征战，就像啊此时此刻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再完美啊，他们对自己不满意，所以要找点树叶子捆在身上啊，觉得好像自己好一点，但其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吧？因为那个叶子很快会枯干，会掉落，所以他们再一次落入到那种苦恼中间，那种焦虑中间，自己里面的那种征战，自己的那种敌对啊，里面的那个不好的那种情绪和光景里。第二个被破坏的关系呢，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破裂了啊。这个你从这他听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起来，你就可见，对吧？去躲避啊，在神的面前去躲藏起来，这个很显然，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关系了，对不对？啊，就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之间，这个关系很亲密的，那你盼的巴不得是每天都跟他在一起碰面才好啊，坐下聊聊天，然后打打电话啊，一起这个吃吃饭、喝喝茶啊，你觉得很愉悦啊。如果说那个人，然后他要找你，然后你要想着法儿的去躲着，去避开他，不要见面，然后藏起来，不要给他找到，那这个之间这个关系啊，一定就很非常的糟糕了。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啊，你在哪里啊？他很诚实，亚当倒很诚实，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啊。然后呢，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啊。首先，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害怕什么？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从前都不害怕，为什么现在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对，因为我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我知道我已经悖逆了他，我已经违背了他的话语，我犯罪了，而且我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啊，我都讨厌我自己，我看见自己的时候我都觉得羞耻，所以我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那么神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被破坏啊。那确切的说，不是神的声音叫他害怕，而是他里面的那个罪让他觉得害怕和恐惧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跟从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啊，你会不会有时间也像亚当在此时此刻一样，他听见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害怕，他觉得要把自己藏起来，他觉得我不要见弟兄姐妹啊，我不要到教会去，我不要到小组去啊，我不要去见他们啊，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省察，有很多的啊这些的思考，很多的认罪悔改啊。是什么让我以至于要躲避这位啊爱我到他的儿子为我的罪流血舍命的这位神啊？是什么让我以至于要去躲避他的面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呢啊，就是当这个夏娃他啊犯罪以后呢，我们看到的啊一个很感恩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他就去呼喊这个亚当，问他说你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有别于其他的信仰的根本的点，是在我们的神人关系中间，从来都是神来找人的，神来找人的啊！你仔细去看就会明白，在此时此刻，当他们犯罪，他们躲藏，耶和华神就来找他，就问他你在哪里？请问这位全知全能的神，创造了天地万有的耶和华，他所造的伊甸园，他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在哪里吗？他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要问你在哪里？有没有让你想到些什么？就好像那个家里头那个父亲很爱的那个圣经记着的那个小儿子，对吧？他要把父亲的家产都分光，巴不得父亲赶紧早点死了， 他好继承家产去挥霍，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如愿了以后就带着钱财跑去到外面去浪荡，然后他的爸爸就天天站在那个门口盼着他的儿子回来啊。是否这个场景是似曾相识的啊？当亚当和夏娃犯罪隐藏以后，神就在找你在哪里啊。那个父亲更多的其实是在呼唤他怎么样回归，去引导他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他们之间原本应该有的那个亲密关系。这是神所要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因着始祖的坠落啊，他们的堕落，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第三点就是从经文中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啊。为什么呢？在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啊那里的时候，然后啊，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啊。当神来质问这个亚当这件事的时候，亚当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你赐给我的女人啊，那个女人是你造的啊，然后她拿给我吃的我就吃了，所以我有没有责任？哦，大概我没有问题，是不是啊？然后问那个夏娃的时候，夏娃是怎么说的？啊，那个蛇他跟我说可以吃，所以啊我就吃了，所以我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也没有问题。那我想请问你，当这个作为妻子的夏娃站在这里看着她的丈夫在上帝面前指着她的鼻子说都是她害的我，请问你夏娃是什么感受？他还会像以前看见亚当的时候哇那种崇拜的眼神啊，那种看见他的时候满眼的爱啊，满眼的这个亲近，那个满心的那样的一个接纳的啊那样的一个感情吗？啊，还会是那个状态吗？所以你发现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怎么样开始变坏了。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最进入到这个世界始祖堕落以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就复杂在什么地方？当遇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诿过于他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可怕，变得越来越复杂啊！就像前些天在网上发酵很多的那个叫爱泼斯坦案，美国的那个，对吧？然后被爆料，然后这个许许多多的文件、图片信息发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件事其实已经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在以前每次被提出来拿到这个法院啊，拿到很多的场合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在推诿，说这个事是他干的啊，这个爱泼斯坦干的，最后这爱泼斯坦然后被抓在牢里，然后很快就不明不白就被弄死了，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要诿过于他嘛，啊，就这个事都是他干的，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被他诱惑的，我们被他陷害了，我们被他抹黑，这是党派这个斗争政治啊，就搞这些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开始诿过他人，推诿责任啊，推诿责任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明白啊，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许许多多的试探是因着起初始祖这样的啊堕落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而引起的啊，引起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从信息中间就看到，经文中就看到啊，这个人与受造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也被这个破坏了啊，也破裂了。从三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啊，有记着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地必为你的缘故也受咒诅，对吧？然后蛇也被咒诅，他要吃土，他要用他的肚子走路啊。所以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始祖他们的堕落，所以这个咒诅开始临到这个地呢，也要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野的啊，这个菜熟啊，这些，所以你发现所有原本在伊甸园中间一切的美好，神所造的这个万有的这个美好，全都被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坏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坏了， 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坏了啊，人就开始时不时的就会讨厌自己，就会厌恶自己，就会啊在自己的里面去有许多的这种的征战啊，这个环境也开始变坏啊，所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这个场景，我觉得当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很生动，很新鲜的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这就是起初这个神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的那一幕的那个场景。虽然被破坏了啊，虽然那个时候人不听从神的话，虽然那个时候啊人找了各种的理由啊，他们来拒绝遵行耶和华神给他们的命令，可是我们看到那个神就像那位慈爱的父亲一样，他在园中行走，仍然在呼唤他说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事情虽然到此时此刻啊，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一个至暗的时刻，但是却啊远远没有这个去啊走向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终局，一个灭亡的终局啊，神仍然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有他大能的作为。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从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呢就临到啊，上帝公义的审判就临到。首先呢就是蛇兽咒诅，在三章的十四节啊，我们看到蛇兽咒诅啊。那有一个问题，在蛇被咒诅之前的时候，我们小心看创世纪第三章啊，神有询问了亚当啊，你为什么干这事，神有询问这个夏娃，你为什么干这个事，神有没有问问蛇，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啊？没有问，直接宣判了，对不对啊？直接宣判了，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啊？因为我们提到这个蛇，因为这蛇就是那个古蛇，就是那个魔鬼，对吧啊，在这个启示录中间的时候啊，其实有记者有去介绍他的，他就是又是大龙，又是那个啊古蛇啊，又是这个魔鬼撒旦，然后指的其实都是他嘛啊。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然后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对不对啊？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动不动就是，哎呀，主啊，求你这个啊，求你这个啊，审判撒旦的这个啊诱惑啊，审判这个撒旦的作为啊，这个我今天犯罪了，就是因为撒旦啊，你看这个撒旦他让我这个犯罪了啊，我今天这个啊做了这么多的啊，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责任推给那个撒旦。啊，意思那个撒旦他是他的力大无穷，他这个能力法力无边，所以我不得已哈、啊，我没有办法，然后所以我才犯了这个罪啊，我才干了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啊？是否这个撒旦的能力就到这么大呢？啊，我们从创世纪起初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咒诅这个蛇的时候，之前甚至连问都没有问他任何的事情，直接就处理了。啊，那么据此来看的时候，这个蛇在这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的面前，它算什么？它算什么？它有没有地位？啊，它有没有多了不起？啊，是否这个神拿它都没办法？神要跟他坐下来谈判才能做事，是这样吗？啊，所以看创世之初的时候。啊，耶和华神对蛇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啊，必用肚子行走，啊，这个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蛇它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在这里搅动、迷惑，对吧？它你从头到尾看，它在这个夏娃的面前所做的事情，就是给它煽风点火嘛，啊，让他的心里怀疑神所说的话嘛。让他不要去听从神的话嘛，这就是魔鬼他能做的事啊。但是若是你不听他，他又能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像耶稣一样，把经上记着神的话背来给他听，然后他还能做什么？他还能在你的生命中间去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力，以至于要你跌在坑里， 以至于让你的生命受那么大的亏损，以至于让你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去跌倒，去失败，承受这个很大的损失吗？不会的，不会的。啊，你整本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往后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魔鬼，这个蛇，他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蛊惑而已。啊，他就是在你的心里边起一些的扰乱的工作，给你发出一些错误的声音，啊，想来干扰你的这个跟从主，去听从耶和华神的话的那个决心，那个信心而已。他能做的无非就是这个，啊，无非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认清楚撒旦的这个伎俩，啊，这个蛇，这个魔鬼，他的伎俩。所以你要不要怕他？啊，你要不要怕这个魔鬼？啊，要不要怕他？所以你怕他才很奇怪嘛，啊，如果你一定要说我要怕魔鬼的话，那么大概你会像今天在这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只是为了在神的面前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已了，啊，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啊，所以看明白，啊，首先神就直接处理他，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质询，啊，也没有去听他解释，啊，神就直接的就咒诅他。然后呢，女人呢就增加了她怀胎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苦楚，啊，然后在十六节说，啊，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女，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啊，这是神对她的这样的审判。然后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关系被破坏了，就导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变坏了。啊，这个变坏的根源是什么呢？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夏娃她每天睁开眼睛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能掌控我的男人。啊，我怎么着让他得听我的。啊，怎么着得这个家我说了算。啊，这个钱都交给我，让我来管。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家里大小的事情没有我拍板是绝对不行的。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夏娃开始就是恋慕她的丈夫。啊，那个恋慕两个字在原文中间很形象，叫这个觊觎的意思。就像以前那个皇上有几个儿子，啊，那个老皇上没有死，但这几个儿子天天就打着点想着，哎呀，明天他死了才好，我就可以坐上皇位了，我就可以掌权了。这就是那个觊觎的意思，就是这里那个恋慕的意思。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神的这个审判去临到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如此的巧妙。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女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一件事情，就是要掌控她的丈夫。那然后问题是，这个亚当他是神投造的一个男人，对不对？他是否很甘心乐意、很欢喜快乐的被自己的妻子掌控？啊，你说啥就啥，啊，这个叫什么？这个老婆是这个叫什么？老婆是第一位的，老婆绝对是正确的，啊，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对吧？就老婆绝对正确，是否那个男人他就会很心甘情愿、开心快乐、这个满心乐意的每天什么都听他老婆的？你觉得会吗？你觉得会吗？啊，呵呵。所以很有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婚姻中间那个张力从这个时候就有了。因为那个亚当，神投造了他是要他在这个婚姻中间做什么？做头的啊，神是要让他做领袖的，要让他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婚姻中间说了算的啊。但是因为亚当在第一个魔鬼的这样一个诱惑和试探中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保持沉默，他听自己的妻子的，所以以至于两人一同跌在坑里。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那个亚当啊和他的那个后裔的那些的男人们，也没有谁会在喜悦像亚当那样，在妻子做什么的时候他都随意保持沉默。他都随时保持沉默啊，表达他是一个好丈夫啊，妻子所做的他全都拥护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也没有了。所以你看到婚姻中间极大的拉扯就在这里。啊，那个男人是神，然后造他要做头的，但是那个女人每天都在想着要做这个男人的头，啊，说这个男人可以征服世界，但是我一定要征服这个男人。OK， 这个婚姻中间的这个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啊，那具体到婚姻关系和这个家庭的建设，我们进入到后面的以弗所，进入到哥罗西 啊，那个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怎么样去相处这个家庭中间的这个婚姻关系。但是今天在讲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啊，这是因着始祖他们的这个犯罪啊，他们堕落了以后啊，神所加给他们的审判啊。所以那今天此时此刻弟兄姐妹读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想可以求主能帮助我们，对吧？啊，我们做姐妹的能够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上面啊，更好的活在神的心意的中间啊，我们那个做弟兄的怎么样在这个婚姻中间去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啊。如果那个时候啊，这个亚当他能但凡的想起神起初所吩咐他的话的话，也许这个人类的啊历史啊，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光景了。好，第三点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男人啊，男人就需要终身的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从前他们在园子里是很喜乐的，他们不要做什么太多的事情啊，他们很快乐。但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啊，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啊，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所以这就是堕落以后的场景啊，这个男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请注意，神在这里讲很清楚哦，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啊，听从了妻子的话。所以不是在这里鼓动说那个做弟兄的不要听你妻子的话啊，而是在当你去听到你妻子的话的时候，你需要同时去记起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啊，否则你如果像亚当这样单单的是听从自己妻子的话啊，也许会有坑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坑还很大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有从上面来的这样的智慧啊。然后最后呢，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的临到啊。三章的十九节说，你本是尘土，你仍要归于尘土啊，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宣判啊。那请注意，在他们犯罪堕落以先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中有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可以永远不死的那个果子，有没有禁止他们吃？没有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死亡的，明白吗？没有死亡的。什么时候开始死亡开始去临到呢？就是在这里此时此刻的这个审判。神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死亡从这个时候开始临到了，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在这个地方啊显明出来了。好，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就看虽然神如此严厉的审判啊，始祖他们犯罪堕落以后万有被审判，但审判中仍然是有恩典和应许的啊，是有恩典和应许的。首先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啊，在整个的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间，是神主动在寻找人，而不是人在寻找神，这一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啊，我们都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啊，人甚至有时候常常陷在最终，在一个很绝望啊很糟糕的一个光景中间的时候，其实人都不自知啊。但是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他们啊幸运的，他们有福气的一点就是神会主动的干预，会介入到他们的生命中间啊，所以以至于弟兄姐妹常常会分享自己的见证，在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里，我们过后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个是神在这个中间的干预啊，原来这个是神在这个中间他所做的工作啊。所以首先看见说，在审判中间仍然是有恩典和应许的，这恩典和应许体现在当他们犯罪堕落以后，神首先就来找他们啊，好像你我今天一样，当你今天犯罪了，当你今天有问题了，哎，你发现你里面首先这个起初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不在了啊，你发现你好像跟神祷告也没有精神了，也祷告不下去了，你好像也不太想去教会和弟兄姐妹有一些连结了，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神借着灵在我们的里面去寻找，去提醒我们，好像起初神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一样，你在哪里一样啊。 那是神寻找人，不是人寻找神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呢，你看基本上都是人是去找神的啊，所以他们找来找去也没有在那里找到这位创造的啊，这位掌权的这位真神。那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啊世人也是一样啊，他是照着起初神的这个计划和应许而来啊，不是哪个人去找的，去找就把主耶稣找到了，对不对啊？仍然是神主动的。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的基督教信仰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从来都是神来找你啊，神来找你。第二点，我们在这个中间看见，就是在这个审判中间，神也应许说撒旦最终是要被击败的啊，这个救赎呢这个救赎一定会去呈现出来。在三章的十五节经文有记者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具体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他指向的是那个主耶稣基督，对吧？他要彻底的击败这个撒旦，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啊打败他啊。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在原文就是一个单数词的一个形态，就是指一个人啊，就是一个人。那很显然啊，今天的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指向的就是那个主耶稣基督啊，那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是啊，堕落了啊，审判了啊，审判中间的时候，神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和盼望给到他们啊，不至于灭亡啊，不至于灭亡。第三点就是神在审判中间也宣告了这个救赎之法啊，怎么宣告的呢？啊，我们就发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衣做衣服啊，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呢，就暗示了这个中间的流血和牺牲，一定是有啊生物失去了他的生命，流血牺牲，然后呢来遮盖啊这个使他们披戴这个皮衣的时候可以去遮挡他们的羞耻。那这个其实也就很清楚的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同时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流血，这个罪就不得赦免。在啊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二节有清楚的去记得。所以这个皮衣呢是神所预备的啊，它表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也是完全出于神自己的计划的。所以至此的时候，当神取动物的皮来做衣服给啊始祖他们去穿的时候，其实也在啊预表说神救赎的这样一个方法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只是可能在这个两千年以后啊，借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使得这个救赎的方法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审判中间呢，神也开启了保护的行动啊。什么叫保护的行动呢？就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啊。为什么说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反而是一个保护呢？啊，圣经在中间二十二节，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永远活着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永远活着了？”为什么？因为罪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和人的生命中间，对不对？那个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然后人开始会衰老，人开始会变得衰弱，人开始会有各样的这个疼痛啊，各样的软弱慢慢的在他的生命中间啊。那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罪已经进入到人的生命中间啊，若是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永远不死的话，那这个罪是否要永远的存在下去了？是不是啊？所以此时此刻的时候，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免得他们永远的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状态中间啊，免得他们永远的活在这个罪恶的状态中间。所以我们说此时此刻神所开启的其实是一个保护的行动，是一个保护的行动。我想如果我们很多的 去到医院里探访很多很年长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大概会有感受。啊，上周我刚刚在那个南湖那边那个是第二医院吧，啊，去探望了一个弟兄，啊，已经5个月了，躺在那里就不能吃东西，全靠那个鼻饲，就是也不能动了，就是人就一直就被绑在床上，手脚全都被绑在那个地方。哇，你就看到他那样的衰弱，啊，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啊就不太能准确的会回应，只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的动作，这样一个光景。当你看到人在那样一个很衰弱的那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你的心里感觉怎么样？啊，你的心里感觉怎么样？所以你就会看到人会衰弱啊，就是在这个始祖犯罪了以后，人就会衰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看到他很悲惨、很可怜的那样一个光景。虽然那医院给到的是最好的看护啊，那个24小时的那个医护，然后都陪在旁边，对吧？然后那个温度永远控制在那个啊24度，然后什么？但是真的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还是会心里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这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啊，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然后耶和华神说，这个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但是我想请问你，神起初造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很快去，然后他们就去死吗？神起初的目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不是的。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神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里，让他的儿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33年，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神起初向着人，向着这个世界的旨意，仍然是要成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神起初为人，为这个世界所制定的那个美好的救赎计划里头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中间有份。所以主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也像他一样的复活。所以神起初所应许的那个永生仍然在神的这个拯救计划中间完全的呈现出来啊，并且在这个历史中间，在今天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做成了，而且已经成功了啊，已经成功了。亚当与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源头自此就隔绝啊，这就是死的意思。所以经文到了创世纪的第23章24节这里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实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啊，从此这个伊甸园路段回不去了啊，基路伯把守这个伊甸园的门啊，然后转动发火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历史中间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人类好像走入到了一个至暗时刻啊，走入到了一个至暗时刻。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啊，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重回福境的啊，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回福境的。从伊甸园到哥哥他山呢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啊盼望，借着在哥哥他山的这个十字架。那么创世纪第三章呢是以流放作为结束的，但是圣经并没有到此结束啊，整个人类的历史仍然在啊往后去推进。我们去看到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伤了蛇的头，成就了创世纪3章15节的这个应许。那基督的复活呢，也胜过了这个你是尘土仍然归于尘土的咒诅啊，也胜过了基督的复活。然后呢，基督呢也为我们重新打开了通往这个生命树的路，在启示录的22章啊第2节第14节里都有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里啊，他们仍然是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在整个的这个他所创造、他所护理、他所管制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的时候啊，他的恩手从来都在那里彰显啊。那既是如此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 啊，停止一个啊躲藏神的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停止去躲藏，停止去躲藏啊。我们深知道说，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间，我们也有许多的时候是像亚当和夏娃那样，听见神的声音就藏了，就藏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撒旦有一些的引诱，有些的迷惑和干扰，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当我们去学了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那个主权啊，我们自己里面去做决定，去听从耶和华神的，还是听那个魔鬼在旁边的那个蛊惑，这个主权完全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对此负责的啊。所以读了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小心和警醒啊，就是当撒旦他在我们的旁边啊，那个蛇那个魔鬼在我们旁边跟我们说话啊，要搅动我们心里对神的怀疑啊，要搅动我们心里对神的话的抗拒啊，要搅动我们去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学了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应该啊有一个很坚决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停止去躲藏神的面。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直接来跟神去祷告，我们直接跟神去恢复起初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就不要这个被他的这个诡计啊去蒙骗。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不要躲藏啊，学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记住，千万不要躲藏啊，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事实上也不能躲藏，但是神仍然会向他发出呼唤，会去质问他，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弟兄姐妹啊，盼望他在你的生命中间也常常像在亚当夏娃的生命中间一样，这样大声的去质问你，你在哪里，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啊？你是坐在这里在敬拜主吗？还是你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啊，还在魂游向外于这个世界的这个许多的地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啊，停止去躲藏耶和华啊，这个避开耶和华神的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诚实的啊面对自己。这个诚实的面对自己呢，就是承认自己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承认自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说白了就是不要再去取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作裙子给自己穿啊，以为可以遮掩自己的羞耻啊，以为可以遮掩自己的羞耻啊。那今天其实人花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就是怎么样不能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虚假的面具，各种各样虚假的人设的打造，然后用这些所有的一切来包裹自己，以使自己有荣耀啊。那我们知道这一切其实在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的面前啊，这个毫无价值，都是徒劳啊，都是徒劳。然后罪的这样的一个工价就是死，他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需要诚实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面前啊，来寻求他在我们生命中间随时的帮助啊，让他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的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不要再去遮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去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遮盖啊，接受主耶稣基督遮盖，这是神所做的，就是用皮做这个衣服给他们穿啊。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就厚厚的涂抹和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我们会犯罪的，魔鬼依然会在我们耳边告诉我们说，哎呀，你看你都这个样子，你看看你还犯罪啊，你看看你还撒谎啊，你还这个虚假的这个做这种虚假的事情啊，你看你还干这种什么羞耻的事情，然后这个你看上帝都不听你的祷告了，上帝都不要你了啊，这个上帝这个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要玩完了啊，这个魔鬼会在你的旁边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阻止你啊重建和神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但是我们只记住一点啊，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那个宝血的遮盖啊，他的宝血遮盖洗去我们一切的罪 啊，以至于我们今天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没有一句是神不听的啊，没有一句是可以被拦阻的啊，没有一句是这个无效的啊，都是神他啊他去垂听和回应的。所以我们接受啊主耶稣基督他的遮盖。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去重建啊关系，重建关系。首先这个重建关系是重建人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密交通的关系啊，人和神之间是要说话的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始祖他们堕落的这个事件中间，我们看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当魔鬼去跟夏娃说话的时候，他既没有选择去跟他的丈夫亚当啊去商量一下是否魔鬼说的这个话能站得住脚啊，魔鬼所说的这个是否是真理，是否可信，是否要听从，没有，也没有发现他在这个时间在神的面前去和神的之间有一个交流啊，去和神的之间有一个这样的沟通。那么如果说在此时此刻他听到魔鬼的声音以后，他转而回到神的面前，和神之间去回到他本来就是起初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他们去说话，他去和神去祷告啊，他去和神有一个交流，那么这样的话啊，也不至于落到后来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呼唤他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啊，我害怕听见你的声音，我怕见你的面，对不对啊？那起初那位爱我们的缘故创造天地万有，把我们放在他所造的一切美好中间的神，有什么美好，有什么祝福他是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啊，以至于要让我们的里面去怀疑啊，以至于让我们主动的去疏远他啊，这个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需要明白，弟兄姐妹，我们学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需要重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重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他多多的说话，多多的沟通和交流，少给一点时间那个魔鬼啊，少一点跟他暧昧，对吧？这个亚当，这个夏娃就很好玩，这魔鬼跟他说哇啊，他就跟这个魔鬼在那个地方就纠缠不清啊，在那里玩暧昧，然后这个就跌在坑里啊，就跌在坑里。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啊，重建这个和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交通。如果我们和神之间是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自然不再害怕听见他的声音。好，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节记着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们一起来念，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啊，我们需要实在的听从他的话啊，这表明我们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已经在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就是神向着他所造的人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的呈现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读过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啊，我们都可以有警醒啊，我们都可以去重建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好，我们一起啊唱诗每一天啊，我们起立。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借着创世纪的第三章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将起初人类历史中间的那个至暗时刻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听见你在那个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的时候的那一声声的呼唤。你在问你在哪里，主啊，帮助我们将这声，将你的声音深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天不停地在里面去警醒，去提醒自己，我们问自己，我们此时此刻在哪里。我们是在盼望，我们在期待，我们喜悦和你亲密关系中间的相见，还是在故意的躲避你的面，在自己的这样的罪恶中间沉沦呢？主，你都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在你面前隐藏。当你今天啊，将起初始祖的坠落这样惨痛的教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供应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在有限的年日里头啊，我们该如何的来建造自己的婚姻关系，该如何的建造自己的家庭，该如何的来设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该如何的啊跟你保持起初的在园中的那样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重建。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